但是我就说我对这种比较非天然的东西比较不能够接受，就是我一个朋友啊，他非常好心的给我德国的发泡锭的维生素 C 跟镁，就是这样一颗，然后你把它泡在水里就会冒泡泡。维生素 C 我第一次吃我的嘴巴就快要破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行，但是不好意思跟别人讲，因为那个化学的东西啊，要说很上火嘛，其实身体受不了，那个反而是造成负担。所以现在有太多这种萃取的健康食品呢，大家要不要吃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以前卖最多的就是那种高蛋白，好多直销都在卖高蛋白，可是大家知道吗，以现在的人还会缺蛋白质吗？那很多高蛋白其实是非常伤肾的。我妈妈曾经也因为一个亲戚的推荐啊，然后就买了某一个也是全球在全球有销售的高蛋白，然后呢说要给我吃。她说呢，那个亲戚跟她说，这个高蛋白呢，胖的人吃了会变瘦，瘦的吃了会变胖。然后我是比较瘦的嘛，我妈说我吃了之后就会稍微胖一点，她就叫我早餐都吃那个，不要吃别的，她说这样也不会饿。结果呢，我吃了三个月瘦了3公斤，然后就再也没有胖回来。我跟我妈说，你看不要乱听别人讲，那一瓶也不便宜耶，好，就是我们台币买一罐都要3-4千块啊。我想啊，大陆这边卖这些健康食品也是同样的情况。可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在做这门生意的，但是真的要自己先试过， 真的要自己看过。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啊，就是我们要用正当的方式获取食物跟金钱。如果我们今天卖给别人的东西是对别人有伤害的，你就违反了这一条了。那有些情况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晓得这个东西它后面还有我们看不到的机制，因为我们可能看到的只是厂商会给我们说它的研究是怎么样怎么样，可是真的自己亲自去试，自己去体验，你就会知道它好或不好。一个是当如果我们身体是在生病的状况，我真的需要这个物质的能量跟营养，那就是我们说的你就降阶去吃它，但是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常态。好，因为如果你让身体过度依赖了之后，大家想想你家孩子如果总是依赖你，他将来会有成就吗？他只要这样想就好了。好，包括那种什么酵素或者是吃益生菌也是一样，我们的肠道里头有多少的益生菌能够制造多少的酵素，到现在科学家都还不知道啊。那但是我们的厂商都很厉害，他就可以开始宣传他这个里头含了多少多少种这样。好，那问题是什么？因为肠道的菌相它是很复杂的，连科学家都还没有办法研究个彻底，然后我们每天就只吃那个品牌的那个东西的益生菌或者是酵素，无形当中它会改变你肠道的菌相，造成失衡跟偏肾，有些会太多，然后有些就会不足，因为你永远只补充某几种嘛，那其他的就会被赶走。就好像你把那个外来品种的植物或者是动物引进来，有时候是不是会变成是破坏生态的原因？在台湾就有那种福寿螺，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其实很多很多道理啊，我们仔细去思考一下就会知道。好，你再仔细去想想，你就会发现它的矛盾的所在。那我们这样子呢，了解之后是帮助我们安心，好，因为我们的心情也会影响身体对食物的吸收嘛。我们安心了之后，我们吃下去的这个食物才能够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发挥它最大的效用。好，那还有些什么比较特殊的吃法吗？比如说饭前吃水果还是饭后吃水果比较好？甚至也有人日本有一个学者是鼓励饭水分离，有一本这样子的书哦。那也有人用饭水分离这个方式吃了之后，解决了他那个胃酸这种状况。其实啊，我们应该用比较科学的方式跟身体运作机能的方式去想这个问题。 我们吃水果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喝水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吃水果的目的是因为水果当中有很多酵素，它是来帮助消化的。好，既然是要帮助消化，请问你要饭前吃还饭后吃？大家就会选择了。好，再来，我们喝水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如果在消化，好，消化道在消化的时候，它其实是不是会分泌胃酸？好，那胃酸，如果我们喝太多的水，会把胃液稀释过多的话，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好，但是饭前如果喝一点，像西餐，他们饭前会喝一点点浓汤，可以唤醒我们肠胃的，哦，好像是一个叫醒它，唤醒我们肠胃消化道的机能，告诉他我现在要进食了，这是 OK 的。那我们中国的汤呢，是比较不是像西洋的浓汤那么浓的，它就会比较适合在饭后的时候吃。嗯，饭前喝太多的水，其实就会稀释你的消化液，那你这一餐吃东西消化就会速度变比较慢。那饭后呢，适度的喝一些水，但是不要喝太多，因为太多会把胃液稀释了，同样会影响到消化。但是适度的喝一些水呢，是让那个胃酸的分泌浓度量不要太多，但有胃酸的人也会比较好。接下来的这些规则呢，也是要大家呢能够去留意的。太热或太冷的食物都不好，因为太热会影响到第二脉轮，会刺激我们的欲望。但是太冷呢，会影响消化跟第五脉轮，因为太冷也是属于风空元素，那空元素在我们这边是属于喉轮，所以太冷跟太热都不太适合。不要吃过量，因为在哈拉瑜伽经里面有说，我们的胃啊，就是只要吃八分满就好了，剩下的空间是要留给至上的，其实要留给我们身体有一些余裕去消化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阿育吠陀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叫 four items， 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种的食物。那像我们在台北的瑜伽协会里面，我们的吃饭啊都是四道菜，好，这四道菜就足够营养均衡，不用像去吃包肥这样要吃到喉轮啊胀到这边的，就是留意多样化，然后这些食物属性的搭配。也要兼顾五色跟五味都是齐全的话，那我们的腺体就不会有这种不平衡或是影响消化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啊，在印度大家有没有留意，他们都是坐，就是直接坐在地上吃饭的。其实在帕塔瑜伽经里面哦，他写的就是金刚跪坐或者是坐在地上这种交叉双腿或是盘腿的方式啊，是让食物能够最好消化的。那他们的理论是说，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肚子是最没有受到压力，那食物可以比较好在胃部去做运作去消化。那最不好的方式就是站着吃，不管站着喝水啊，哦，或站着吃饭。像日本啊，他们很忙，就有那种叫立食，站着吃东西的。其实那个对身体真的很不好欸，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物理有这种胃能跟动能，高的位置的能量比较强，所以水坝的发电就是利用水从上往下流去产生那个电力嘛。那我们站着吃饭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下来到我们胃里面是会造成很大的压力的，也会压迫到我们的内脏，所以不要站着喝水跟站着吃饭。再来有几个好习惯啊，是大家可以养成的。首先第一个是饭前的半浴清洁法。半浴清洁法其实很单纯的，我们就可以在吃饭之前啊，先去洗洗双手，洗洗脸，然后漱漱口，然后也冲一下鼻子，然后清洗一下耳朵，然后甚至可以用水啊，把自己的这个后脑的地方啊，然后那个手啊，还有脚 小腿以下，稍微把它拍一拍，让它凉，让它稍微镇静一下，这样子好再去吃饭啊，我们的身体可以比较宁静的去接受那个食物。好，那再来是饭后呢，可以用我们的手去压住左鼻孔，让右鼻孔通畅，因为右鼻孔代表的是阳，它代表的是右脉 那它可以刺激交感神经，可以帮助消化。再来呢，是尽量不要在两餐之间去吃东西呀、啊。其实呢，现在很流行一种叫间接断食，间接性断食，他们就是吃饭在8小时内吃完，其他16个小时留给胃去消化，然后甚至有些人就一天只有吃两餐，所以现在要一天吃到4餐哦，就是坐月子，就是那个妈妈生完 baby 之后要好好补才会这样。好，那在阿育吠陀里面呢、啊，他们有一点。我是觉得这个我们需要再去实证，就是他们的水果啊是在两餐之间吃的哦，他们不是饭后吃水果，他是要把水果跟饭是分开吃的。但我自己这样实验的结果，我是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肠胃一直没有得到休息，因为啊，比如说我吃了午餐，大概要2个小时才会消化。然后我接下来呢又要吃水果，那它是不是又要花2个小时去消化？可是我可能到6点又要吃晚餐了，它中间没有得到太多的休息，又要开始运作。这个就是有时候古人写的一些东西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必须要再自己去做验证。好，再来呢是起床伸展身硬，大家一定要继续这样做哦，哈，然后起床喝第一杯温水。然后露着肚脐散步一下，这个帮助我们便秘啊，哦，就把那些囤积在身体里头的这些残渣跟毒素把它排出去。那第六点呢、啊，也是要大家特别留意的，因为也有个伙伴啦、啊，他就有留言跟我说，他终于知道他自己水喝太少，因为他常常都是觉得渴了才喝水。其实我们每天喝的水啊，大约就是用你的体重去乘以3到6趴。6%，也就是说，如果你是100斤的话，哦，那你可能需要1500cc 到1800cc 的水。那阿育吠陀呢，它也有一个计算用水的方式，喝水的方式。那唯一的重点就是，我们喝水一次不用喝太大量，一次就大概125到150cc，顶多200cc 就好了。那清晨的那一次呢，就可以尽量多喝。哦，喝到300到600cc 都可以，这样子的喝法呢，不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因为也有些人说，他觉得他喝水之后身体好像都没有吸收，这样子的伙伴呢，就会建议说，你可以在水里面啊，加一点点的，比如说放一片柠檬片下去，或者是放个姜片下去，或者是加一点盐巴，或者加一点蜂蜜，就轮着。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要改变这个水哈，它的属性，因为水是不是有一个表面张力？我们如果水滴滴到桌面，有时候它会凝聚成一个圆圆的水珠状，因为这个有时候会在我们身体细胞哦，会影响渗透，我们细胞吸收不了，它就会再排出去。那我们加一点东西啊，去改变这个渗透压，身体就比较容易吸收。这个是也可以提供给大家的小秘诀。好，以上其实教给大家的东西不只是4个小时的内容，但还是希望说可以很完整的把一个概念哦都教给大家，这样子才能够帮助大家生命全面的绽放。
比方说3点到5点是对那个大肠比较好的，但是它这个，就比方说像我们会说，比方说要10点之前要睡觉，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肝和胆会得到休息。但是这个图上12个就是一圈儿这个时辰里边都会有就是不一样的脏腑，这个问题怎么理解？
哦，
我们不可能
好，
一天都在睡觉。
是，这个是中医它蛮特有的理论，就是我们1天24个小时，然后每2个小时是一个时辰，然后从子时开始，子时就是晚上的11点，然后到1点，然后肝好，这边是1点到3点，它不是说对什么好，而是说这个时间呢是这个脏腑在主导。就好比白天的时候是右脉在主导，晚上的时候是左脉在主导，可是并不表示说 白天的时候左脉就没有在运作，晚上的时候右脉就没有在运作，不是，就是左脉跟右脉他们的工作哦，是随时都在进行。好，只是由谁会先出来当一下值日生而已。所以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我们的脏腑啊，随时都有在做他该做的事情。好，只是每一个时辰呢，不同的值日生，那个循行的气会到他那边，能量会在他那边比较多，由他来做主导。我们当然不可能每一天都在睡觉嘛，对不对？可是并不是说睡觉才是唯一帮助他们的一个方式。就好比我刚刚举例说，我们其实应该要吃早餐。如果你一天只要吃两餐的话，不要放弃早餐。好，那像我们在适当的时间来吃早餐，其实就是在帮助这一些消化道它的循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帮助它的机能发挥，哦，不会让它空转。比如说胃气，它是需要降，但是脾气它是需要升。如果胃气不降反升，那就会是胃气上逆，就是我们说有些人会有那个耳酸的那种现象，那他就是脏腑不调，就等于就是说生病了啦。所以每一个脏腑它的运作方式是不一样，有些需要静，有些需要动，有些需要气上，有些需要气下，有些在这个时候运作的时候呢，它可能是比如说肾或膀胱好了，他们是不是要负责把那个尿尿，就是要把这些液体的东西过滤了之后，要能够把它排出去。所以这个时候是它在加工进行的时候。那我们可以这样举例，好，比如说到了肾经的时候，肾它其实它除了在做这种水分排泄的排除之外，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功用，是血。我们的脾会统血，虽然心脏在做循环，对不对？可是其实后面呢，整个制造血液的是脾脏在负责的。脾脏现在也被列为是一个，它也算是一个免疫，有具有免疫功能的器官，它也非常重要。那同样，肾跟血也有关系呀。好，那肾对于血的处理方式就跟心、跟脾还有肝是不一样。肝是藏血，为什么晚上要早一点睡觉？是因为这个脾这边制造出来的血，经过这边收集了之后，最后晚上是要藏在这边的。啊，你如果在这个时候不睡，他就没有办法好好去做藏血的这个动作啊。我们就会第二天会感觉疲累。哦，肝如果不好的时候，最大最明显的反应就是人会很容易累。好，那同样的肾，它也有这样的功能啊。肾是我们刚刚有说，如果肾气不足的话，我们是不是人比较会容易惊恐？对，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让他做好他该做的事情，好，或者是干扰他的工作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不见得只有休息一途。但是我们可以很肯定的，我们的情绪，比如说你在任何一个时辰发脾气都不好啦，都会对那个时辰的脏腑会有些影响。好，可是呢，如果你在那个时辰生气，好，影响到这个脏腑，可是那个严重程度呢，可能不若你在心主导的这个时间生气，好，会影响的后果还来得大。好，这大家可以了解吗？哈，因为心它有主血嘛，然后它也会管血压嘛。那又是在中午，又是阳最盛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时候暴怒，好，那个血压上升的那个速度跟幅度，可能会远比是在这个时间还要大。好，那它带来的危险性可能相对就会高。好，我用这个方式来解释。好，这样可以吗？
明白了，谢谢老师。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好吧？
好，请说。
现在如果你的体质调的相对比较平衡的状
嗯。
态的话，是不是每一天吃的食物也尽可能的平和，就是说当天当顿的这个食物也尽可能的平和一些？
是的，我们最后讲到那个让食物的能量极大化里面，我们有讲到说，就是我们就是啊，在食物当中，我们去注重那个五色跟五味，就让它齐全。我们不用一次吃非常多道菜，four item 就好了，吃4道菜就足够。但是每一道菜这里面的食材的搭配，好，跟这4道菜整个一起加起来，我们就是尽量让它五色五味都有。就是均衡。那有些东西，比如说早餐通常吃比较简单嘛，我们午餐没有吃到的话，那有缺肉的部分呢，就在晚餐把它补齐。在一餐里面没办法达成平衡，我至少也要让它在一天里面就把它达成平衡。好，那原则就是选择五色五味这些路径都很均衡，都通通都有顾到，这样是最好的。好，除非你的体质很明显的是哪个地方需要特别的去补它的，那这时候啊，我们才会特别的去针对某一个颜色，或是某一个味道，或某一个路径、某一个属性的食物，再去多增加它的量。
明白了。
是，谢谢。
刚刚我们做那个汤里边有一个放莲子，我问一下那
对。
个莲子，我们这个大陆这边有那个莲子心儿，
啊，
那个心儿要拿掉是吧？因为它是苦的嘛。
是，莲子的心呢、啊，它是比较凉的，对，所以
嗯。
有些孩子也比较不喜欢吃莲子的心。好，所
哦。
以如果今天的目的是这个人他是火性比较强的，然后他甚至这一阵子是比较上火的，好，尤其是心火旺的，心火旺呢，有一个症状呢，是他就会很容易失眠。然后有可能会一直做梦这样子，这时候呢，他就适合把那个莲子心留下来，甚至有人会用莲子心去泡茶，去降那个心火。好，那如果不是，我们今天煮那一道菜的目的是为了要温补的，那这时候啊，我们去把那个莲子的心剃掉是可以的。大家知道姜有带皮跟没有带皮，它属性是不一样哦。就是姜的皮呢，它是发散的，姜皮反而没有像姜那么的热了。姜皮其实它发散，而且它比姜的肉还凉一些。
老师，
嗯，
请问一下，我听过有人说每天要30种食物，就是吃进去的，包括
哦。
什么油啦、油类啦，或者是碳水化合物这一些，总共要30种食物，最好都是五色充足，这是正确的吗？
我有听过这种说法，可是真的要吃到30种，有时候不太容易耶。我们应该是这么说，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它五色五味，好，然后它可以顾到我们的五脏五大元素就好了。有没有真的需要吃到30种啊？有时会有现实环境上面的困难，还有人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啊，因为现在的食物啊，很多都有农药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些化学添加这些在里面，我们分散成30种吃的话，哈，不会单独只，好像那个下注只下在某一个地方，好，然后万一那个东西不新鲜或者是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哈，你就一下子就食物中毒，哦，有时是因为这个原因去把它分散，可是其实它只是要告诉我们说要多样化，我相信啊。写这样子的人啊，他的每天30种，他也不见得每一餐每一天都会做到。然后再来是啊，你那30种这样买下来，你冰箱不知道要怎么放，因为我们一个人每一天能够吃的量是有限的。那你如果要吃到30种，是不是每一种只能吃一点一点一点？那可是我们去买又不可能每一种都只跟老板只买一点一点一点。那你这样子买了回来，然后要吃好多天，吃好多餐，其实相对的，它又从越性要变成变性，变成惰性啊，因为放太久也不新鲜嘛。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到我们现实面的状况，然后下去弹性的做调整。
好的，谢谢老师。
以上是我们这一期全部的课程。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在这边结束喽。我们可以期待我们第二阶段，我们再进一步的深入，然后会用比较多的例子，然后比较多的案例来跟大家讨论，每个人哈都可以来尝试，好来做分析，然后之后呢可以帮自己的家人，帮自己的朋友。哇，又有人说要愿意提供当做案例的，好，非常欢迎。好，那我们就非常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陪伴哦，然后也希望这些东西能够落实到大家实际的生活，对大家有所帮助。我觉得了解自己的体质啊是最重要的，然后怎么样有觉知的去生活，才是能够帮助我们长长久久的。